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在新约圣经的第六十六页。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刚才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哈。那今天是我们圣诞节以前的我们中文组的最后一次的讲道的机会聚会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讲圣诞。那提到圣诞呢，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小孩子们心里，过节总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哈。那在小孩子们的心里，你提到圣诞他们会想到什么东西呢？礼物。还有吗？圣诞老人，然后什么小鹿、鸡叫啊，什么那个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哈，他会想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把圣诞节变成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做的非常后悔的一件事哈，那就是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来澳洲才生的我大女儿哈。那来这儿以后呢，发现这里过圣诞节，觉得圣诞节也挺好的哈。然后呢就写那些让孩子们去写那个写封信给圣诞老人啊，你要什么东西。然后写了呢，幼儿园也帮着我们去收集这些，然后就悄悄告诉家长，你看你女儿要这个啊，你就买一个礼物然后让她开心。然后还要说这是圣诞老人送你的啊，好像她的那个愿望变成真的了。当他们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信主，我就去配合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当我女儿后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大概忽然间发现圣诞老人是个假的时候，她哭了很久很久。 很难过很难过，哎呀，原来圣诞老人是假的。我相信他的难过不单是那个圣诞老人是假的，可能也包括他这么信任的妈妈原来在骗他。所以这件事让我做得非常的后悔。那个时候还没信主，但是我已经很后悔，我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编起来，大人们编起来要骗这些小孩子们，那本来是个假的吗？你骗了他一时的高兴，然后让这些孩子们将来就认为一切都是假的。真的，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朋友弟兄姊妹在做这件事哈，我真是劝你不要再去做这件事了，这简直是我觉得这个是件罪恶的事，而且是联合起来来做的这种事情哈。那当然在外面我们看到圣诞节是这样过的，尤其现在圣诞节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节日了，几乎我们中国人也过圣诞节的。回到中国去看那些圣诞装饰也很多的，很漂亮的啊。那当然有人说这个圣诞节那个是世俗的，其实教会里过的这个才叫圣诞节呢。那教会里我们把圣诞节看作什么呢？你把小孩带到教会里来，他说圣诞节，哦，圣诞节是关于耶稣的。关于耶稣的什么呢？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些形象，大家能想到吗？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像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很多的装饰一样，关于耶稣的什么？关于那一个小 baby， 那一个小婴孩啊，那一个，哎呀，在那个暖融融的那一个灯光下，那一个玛利亚和约瑟抱着的那一个小婴孩，然后有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他，大概就是那一个图画。我知道西方有一些传统哈，就是很多人呢，他可以一年都不去教会的，圣诞节这一天他会来的。所以他们圣诞的崇拜他们是一定要做的，因为那是他们的tradition， 那是他们的传统。到那一天我们要穿得整整齐齐，为什么九点钟开始崇拜呢？只一个小时的时间。那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大家一起到教堂来敬拜耶稣。来听一听圣诞的诗歌，来感受一下，来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敬拜了。就像我们那个有一点像我们，当然没那么夸张，像中国那个烧的头一炷香似的那个庙里头啊，那个哎呀，过了过年的时候，那头一炷香非常重要，平常都不来，那个时候要来的。其实在西方很多的时候他们是这种传统，你看一家大小穿得整整齐齐，九点钟来聚会了，十点钟出去他们就去 party 了，那个事儿就完了，一年要做这么一件事哈。所以在教会里边圣诞也成了这样的情况哈。我们知道耶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圣诞与我哈，他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来这里就拜他一下就好了，然后满足了我的宗教情感，然后保佑我一年都平安。所有的这一些思想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边，无论是在外面世俗上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根，很多的时候你感到它是根深蒂固的，这些传统在这里哈。但是真实的圣诞是什么？它对我们到底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看的一段经文哈，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边哈。那路加这一位作者哈，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四卷福音书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这一位作者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医生。那有很多人呢甚至说他其实是一个最早期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记录了很多东西，他写的时候他就说，我听见这个事儿了，我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儿，我听见关于救恩的事儿，关于福音的事儿，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按照我听的这些，我按照次序详细的去考察了。所以他很感恩，就是路加那个时候他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33岁半的时候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之后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关于主耶稣的降生的事情，很多人在那个时代主耶稣复活以后还都活着，还都在世上。所以这一位医生就去到处考察，然后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些东西不是编纂来的，那些东西是记录下来的。而这记录下来的东西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当我们读进去的时候啊，你发现神做事的原则真的是跟我们不大一样的哈。我们来看二章刚才的经文啊。二章从第一节看哈。 他这里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凯撒奥古斯都呢是当时罗马的皇帝啊。他说皇上颁旨了，说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就像现在人口普查一样。他当时是为了征兵役和为了服那个人，就是收纳那个人丁税啊，征税用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人都要报名上册，而那时候报名上册呢，跟我们现在统计数字不一样，他要回到你的本族本家去，回到你的家乡去，在那里上报名上册来注册啊。那他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历史时期有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在报名上册。那这个时候在叙利亚居尼柳来做这个巡抚的时候，这是头一次做这个事儿哈。那当时的犹太人呢是一个亡国奴的身份哈。那我们看到他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约瑟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的城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哈，他要去那里报名。他说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然后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个记录简直是太简洁了哈，但是每一个字哈，弟兄姊妹来想一想哈。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圣诞节哈，我们高唱诗歌归荣耀于神，其实那一个圣诞的日子哈，那一个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咱们看看圣经上记载的，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日子，是非常可以说悲惨的日子。这个约瑟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哈，他所聘之妻玛利亚，那个时候他们是犹太的亡国奴，他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回到大卫的城，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而实际上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我们这里的姊妹们生过孩子的，我们做妈妈的，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非常辛苦，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拿撒勒和伯利恒城之间的距离大概要100多公里的距离，不像现在我们踩一脚油门呼呼就到了，那个时候要颠簸劳累，要走那么长时间的路程到伯利恒去，而且一定是在那个时间里他是被逼无奈一定要去的，不然的话谁愿意怀着孕挺着大肚子在路上走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生产的。那他是被逼无奈，一定是在那个时限里边他要到伯利恒城去，所以他们才长途跋涉。玛利亚怀着这么重的身孕走在路上，一路跋涉来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之后呢，他只是讲他把孩子生在马槽里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客店没有地方。所以到了伯利恒城以后，他们的遭遇是各家的客店都没有他住的地方，马上要生孩子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牲口棚来安身。所谓的马槽是什么？是喂马的那个喂牲口的那个槽，把饲料放在里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在那里降生下来的，而生下来以后被布一裹就放在了那个马槽里边。所以我们想想真实的那一个圣诞的时候与现在的圣诞有多大的差别。大概那是一个夜晚，因为后来在守夜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得到天使的启示，然后去找这个婴孩。而且那是唯一的，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再穷，生在自己家的炕上，很少有人能够把孩子生在牲口棚里边的。所以天使只给这一个记号就够了，他说你去吧，那个孩子被布包裹在马槽里边。所以牧羊人非常容易就找到了这一个孩子，哪里有这个孩子能够生在这个地方，非常卑微贫穷，非常看上去很凄惨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在读这段经文哈，思考圣诞的时候，我说神呐，为什么你做事这样低调的？为什么你做事是这样的？ 因为生在马槽里，大概只有约瑟和玛利亚在，没有别人在了。而天使报信，只是那几个牧羊人看见了，对吧？而当时的这个主耶稣是童女怀孕，我说主啊，用童女怀孕这个记号，大概只有玛利亚自己能够确定那是童女怀孕，别人谁信呢？到今天你说很多人不信童女怎么怀孕呢，对吧？所以我说神啊，为什么你做事是这样的，看上去是隐藏的。我在思想，当我们讲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当我们讲他生在马槽里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像对小孩子一样，是一个类似圣诞老人的故事？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听着是一个啊那样的故事而已？可是为什么编这样的故事呢？看上去一点也不荣耀，看上去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他生在罗马帝国里多好，历史上就会记载罗马王宫里生了这样一位王子，当时是普世欢腾，像我们唱的救主下降，这个罗马 王子将来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历史上都可以记载一笔啊！当时所有的人都可以庆祝欢腾，大家领礼物啊，啊，皇上会发给礼物给我们的，哎呀，这个我的儿子将来不得了。为什么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在思想啊，我说主啊，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看到主耶稣说，看到圣经说哈，这个约瑟要回到大卫的城里，要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当看到当时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有那样一个报名上册的举动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上一次牧师讲道讲的内容，就是在整个的历史中，神在人的国度里边他要掌权，神在人的历史中他要做事儿。我在仔细的思想，我说神啊，你在做什么样的事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看一看哈，我们大家思想一下哈，因为经文太多关于主耶稣降生的经文哈，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系列的翻过去，今天我们只选了这一段经文。那大家坐在这里，我来讲，大家慢慢的听，我们看一看神是如何来做事的，神在当时的时代是如何做事的。我们知道在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降生这一刻之前哈，神预备了什么东西？神曾经预备了施洗约翰的出生，因为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一位大祭司。神曾经预备了一个神迹，就是他烧了香以后出来不能讲话了，而他的妻子非常年岁很大的时候怀孕了，神预备了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在他家里边。然后当这个孩子出生了之后，他的父亲曾经为他说这个预言，说将来这一个孩子他就是在那一位主面前预备道路的。而这一个预言是在旧约先知里边就已经写好了的，所以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能说，我不是基督，但我是那一位在旧约里边就说好了的，要出来为他预备道路的。好，那当玛利亚童女怀孕的时候，就像我讲，谁知道你是童女怀孕？当玛利亚童女怀孕了以后，她跑到了施洗约翰家，她跟她的妈妈他们家是亲戚。但施洗约翰的母亲一看见玛利亚的时候，她就说预言，她就说你肚子里的孩子那一个，她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我多么有福啊，那一个将来就是那一个救主。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天使在报信，我们知道有一些牧羊人似乎找到了那里，传出了一些话来，说那一个是救主。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听见很诧异。那知道后来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了，其实他不是在主耶稣生的那个时候来的，大概需要他们从东方走过来大概2年的时间。他们走过来来干嘛？来找这一位人类的救主，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王的。那当时我们知道后来还发生了事情，那就是希律王，希律王也想找，为什么？他知道哇，居然犹太人的王生下来了，我怎么办？于是他就去干嘛？他就去问那一些祭司，问那一些文士，他说我们你救主基督生下来应该生在哪里？那一些人给他的回答大家记得吗？说生在伯利恒。 为什么他知道？他不知道耶稣已经生了，他就说如果这样的人诞生的话，他一定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神铺垫出来的，是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了，他说我知道。所以当时希律把两岁以里的孩子全部杀掉，他要把这一位救主除掉。所以所有的这些事哈，你看到神在极大的范围内在做事。那在路加福音后边，其实稍后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当主耶稣降生以后呢，八天的时候，这个他的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带着他到殿里去，按照规矩来行隔离。那个时候又有两位先知出来，一个叫西缅，一个女先知雅拿，都在讲这一位就是人类的救主。但是这个见证的范围呢，似乎感觉到非常不规则。这里一个先知，那里一个先知，这里一个奇迹，那里一件事情，这里一些预言，那里一些预言。其实我们知道啊，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历史时间段的时候，看见神在大的范围内在做事，不断的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在做一些事情。那你在纵深的看的时候，其实神在人类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记录的时候开始，神就已经预言着将来那一天，那一个基督要降生，那一个救主要降生。所以在纵向的深度上，神用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在圣经的记录里边，圣经从写作的时候开始到主耶稣降生的开始，1500年的历史，神在不断的预备着这一件事儿。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是这一位造天地的主用了什么样的智慧和心意，在整个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他在一点一点一丝不苟的在预备着这一天。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为了让我们今天能信啊，为了让我们心里能够思想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做事，他不是说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过圣诞节有人说圣诞节是全球的公共假日了，不过是你们基督教的一个这个宗教节日嘛，凭什么你们基督教就可以把宗教节日搞到我们全世界都过。我们现在要过一个佛诞节，大家知道吗？也有啊，我们找一个日子，我们那个佛诞节，现在佛诞节也要搞假日，公共假日，都是宗教嘛，我们要搞这些东西。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很难以分辨了。你觉得，哎呀，是啊，这个也是宗教，那个也是宗教嘛，这个也是诞，那个也是诞。你说基督的圣诞节12月25号，敢肯定的说，只那一天不是基督诞生的日子。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个日子，神也没有让人确切的要知道那个日子。我们还要说那个公元元年，其实那一年也不是基督降生的那一年，连那个年也算错了。所以那外邦人就说，你们这个年月日都搞错了，我们那个佛诞节年月日，你管它对不对呢？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嘛，大家庆祝一下就是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看到神做事，他不是一瞬间做出来的，他用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啊，弟兄姊妹们，他在做仔细的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在当上一次在牧师讲到这个人类历史的，就圣经的历史观的时候哈，他说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有一个奥秘在那里，他那个奥秘在原来的时代不知道的，只有在这个时代开始他向人显明出来了。那一个奥秘是神用他的智慧和心学铺垫了几千年，然后把他向人显明出来的，就是当基督降生的时候，人类的救主降生了，那一个划时代的篇章打开了。所以人类的新纪元从那里开始，不，它的关键不是哪一年哪一天，它的关键是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基督降生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个历史事件，是我们人类的新纪元的开始。所以这一个是没有人能够推倒的，这一个铺垫是没有任何宗教、任何势力、任何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在历史上，神为什么选择了亚伯拉罕？为什么拣选了犹太这一个民族？ 神在这一个民族里边把圣经启示下来，这一个民族的人花了1500年的时间写这一卷圣经，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神使用了各种不同那样的人，好像这里写了一块，那里写了一块，这里一个预言，那里一个预言，神在写成这一本圣经。神要我们在这里边能够体会他的心。我想神要预备一件事，预备的就是这一件事。如何预备的呢？要预备你我。其实基督早已预备好了，基督在创世的时候就预备好了，圣经说在创世之初我就预备了，而你我却没有被预备好，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为在圣经上说，说这世界的神呢，就是撒旦呢，他弄瞎了人的心眼，人的眼睛瞎了，人看不见光。我是为什么说我们坐在死因幽谷里边，在黑暗里边？因为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大家来想一想，在不断的在摸索当中，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盼望？人还有盼望吗？再风光的伟人，他死的时候，他说他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整个的人类历史，其实你看到那么多大的事件、小的事件，其实那一些如过眼烟云一样的就过去了。那圣经上讲，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其实过去有的今天在发生，今天有的明天还在发生，对吗？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好像在不断的循复往来，像上回孙牧师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像又是合了又是分了，今天合了明天分了，这些东西在不断的在这里，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一样都会过去了。而那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心啊，这个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来思想，神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和代价，在人类历史上预备了这一件真实的东西。这一件东西在预备着你我的心能够明白，能够认识。预备着你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与神隔绝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状况是如何的悲惨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是盼望，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位救主的。所以当神把这样的事情预备好了的时候，这一位救主下降了，降生到世上。哎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看到哈，当我们的孩子们出生的时候哈，有的父母呢，孩子出生以前已经为孩子预备了房间，已经为孩子预备了玩具。我们要知道男孩女孩在澳洲并不是说重男轻女的问题，而是我好知道我预备什么样的东西给他，对吧？然后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哎呀，甚至他还没有出生呢，我们就已经预备着想着他上哪一个学校。啊，我们心里头爱他，我们就要为他预备将来，对吧？那有的父母省吃俭用，哎呀，一生自己辛苦，他要供孩子上大学，供孩子读书，然后他预备这个东西，我要给孩子买车，要给孩子买房，可怜天下父母心呢，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为孩子预备？因为我们的爱。我们不论吃多少苦，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生活得比我们好，对吧？所以我们去不断的思想，不断的给他们预备，讨他们的喜欢，这是我们心里的爱的一个表达。我们无法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从创世以来就开始为我们预备，知道我们的人是软弱，是悖逆的，知道我们一旦反叛的时候，那后果是多么的可怕的。然而上帝爱我们呢，不愿意剥夺我们那一个自由的选择权，所以为着这一份爱，为着这一份啊，真的是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的爱，上帝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不断的在预备着，人在不断的反叛他，人在不断的误解他，甚至连以色列人都说，你把我们带出来就是要我们死吗？你这样对我们啊，你并不是为我们好吗？人在不断的误解他，然而上帝在那里耐心的预备着。所以弟兄姊妹们要读圣经啊，这一本圣经里写满了神对你的爱，所以一直预备到那一个时候，基督为我们降生了， 在我们刚才唱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的救主降生了，应该普世欢腾，大地迎接他的君王。可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不是大地迎接他的君王，而是那最蒙他所爱的人在拒绝他，最蒙他所爱的人用冷酷在拒绝他。其实不但是他降生的那一刻，他的一生当中，我们知道他在人世间的33年半，他成为拿撒勒人，他被人瞧不起，他虽然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被人质疑，最后他被人所弃绝，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走过的他在世间的这一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没有人去迎接他的君王，没有人去认他做君王，然而他甘心情愿的竟然来到人间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啊，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是最伟大的核心的一件事。而我也要说，今天我们讲圣诞和我哈，其实这一件事情是你的生命里边唯一不能错过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错过。当你错过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枉费了神多么伟大的心意。当你错过的时候，你就自己进入到灭亡当中。所以我们再把刚才的经文往下看一点哈。那刚才的经文说呢，他说在救主降生的那个时候哈，他说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他说他们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这是在夜间的时候哈。他说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他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甚是惧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牧羊人确实是看见了一个神迹，就是那个光是四面照着他的，像无影灯一样。不然的话，牧羊人是不会擅离职守跑开的。他们在轮换着看着他们的羊，那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所以天使在这里报告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而这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关乎你们几个人的，不是关乎你们以色列人的，而这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信息是关乎你和我的，对吧？我们在万民当中的。所以天使说，我今天告诉你最大的好消息，天上地下最大的好消息就在这一个时刻了。所以咱们说人类历史的焦点就在这一个时刻了。我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大卫的城是伯利恒。为什么提到大卫的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旧约的时代里边，神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在预言这个事儿。大卫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救主要从大卫的后裔生出来。大卫的城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救主要在这个城里边生出来。神甚至用了这一个人口普查的这一件事情，使整个罗马帝国都在晃动。其实晃来晃去，神要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玛利亚要在伯利恒把耶稣生下来。所以神在历史当中在做这样大的作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浮面上的东西，而那真实的东西是在神的心意里的作为。所以那一个时刻，在大卫的城里面，在神的预言当中，这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了。那他的记号是什么？他被布包裹放在马槽里面。所以接下来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们，一大群的天使天军天使站在牧羊人的身边的时候，就有光四面照着牧羊人，牧羊人就害怕了，战惊了，那一个荣耀的光在照着他们。那忽然一大群天使天军在那里歌唱赞美，他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是一个什么形象？然后他说那一个记号居然是在马槽里边，在那一个黑暗阴冷的马槽里边，你们的救主在那里。 这一个形象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位救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一位救主不但是我们的主啊，那一些天使天君，所以主耶稣说，你以为我不能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在哪里？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那是天使天君敬拜的对象。所以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脸上的荣光显现出来的时候，使徒们都吓坏了。他本身是那一位荣耀的主，是那一位在天上享受荣耀的主。而今天他说，这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了，在哪里？在那一个客栈的牲口棚子里边，在那一个马槽里边，他取了这样卑微的形象来到了人间。因为没有任何人间的荣耀可以配得来荣耀他，他无法使用任何人间的荣耀来表达他的荣耀，罗马皇帝算什么？但是他竟然卑微的降生在那里。然后我们知道他这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他走过了至贫穷至卑微的路程，在人间来看。然而我们看到他生命里那个至丰富至崇高荣耀的那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救主在人间所为我们做的榜样。所以他来救我们，刚才我们的诗歌唱，他说他甘愿与人类同甘苦。弟兄姊妹们，这一份爱你能体会吗？什么人肯跟我们一起同甘苦？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感受过没有，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以我们做，小的时候他围绕着父母转，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他以我们为羞耻，很多的时候他不愿意跟父母站在一块儿，你走在那边，我走在这边，为什么？他觉得你不能给他添光彩，对吧？你给他带来一些羞辱，他觉得你很老土了，你是 Asian 亚洲人啊，你看我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要跟你在一起，对吧？我们的孩子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做的。我们成人有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大家在夫妻的关系里边，有的时候我们是以对方为耻的，我们觉得我们看不起对方，我们常常表达我跟他不一样啊，他是那样，我是这样的，我还是比他高一点的，我们很不愿意让自己脸上蒙羞的，对吧？我们的面子非常厉害的，有一点羞耻的东西我们把它遮盖起来，我们不与他为伍，我们要表达我们的高尚。而我们的主怎么肯呢？大家想想，他怎么肯与我们这样同甘苦？他怎么肯与我们这样承担我们的羞辱？人的生命是羞辱的，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颗羞辱的生命，因为我们常常犯罪，争竞嫉妒苦毒，每一天在罪里边打滚。这样一位救主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心是多么险恶，他竟然愿意成人，竟然愿意跟我们一起，跟我们认同。在圣经里写到这件事情哈，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哈。他说在创世的时候，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在圣经上讲，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知道吗？我们的主一次为人之后，他今天还带着人的身体，当然那是复活的身体。他今天手上还带着那个钉痕，他今天肋上还带着那个伤疤。他虽然在勇士里边，但他今天也愿意跟我们认同。他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并且他说有一天他要迎娶我们，他说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同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所以他说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弟兄说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足够的智慧，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不 单是在十字架上所表达出来的爱，其实从创世以来，神的每一分的预备充满着他的爱。他在马槽里的降生，他所行过的人生的道路，他的每一句话，他的心思意念，他所表达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体会那充满着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焦点，那一个大爱在那里显明出来，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一次成为人的样式，永远成为人的样式，他甘愿与我们同甘苦，甘愿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他同在，他今天在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愿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为了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天上荣耀归于神，他以他自己的谦卑顺服，我们说他的荣耀归于神，不是做罗马皇帝的，他不是我们这样唱一唱就把荣耀归于神的，而是他在马槽的出生，他一生的顺服，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他把荣耀归于至高神。而下面那一句是给你和我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他之所以把他的爱如此来表达，他为的是下面那一句，他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需要平安吗？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平安吗？其实我们一生，人类生活在没有平安当中，人类渴望的就是平安。为什么人类出去，很多人出去赚钱？因为有了钱，我觉得有依靠了，我心里有点平安了。为什么你要权？你觉得你有依靠了。为什么你车上挂一个符，出入平安？因为你知道平安不在你手中。你祈求，你害怕，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明天灾祸会不会临到我，对吗？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圣经上讲，人类因一生怕死而为奴仆，因为我们怕死，死亡不知道哪一天临近我们。你不要今天说我才不怕死，你没有遇见死亡，你还没有真实的看到它，你还不知道他罪恶的权势有多么厉害。所以人心里害怕，人没有平安。而在那一刻，当主耶稣愿意在马槽里降生，愿意与人类同甘共苦的时候，愿意承担我们的罪孽，愿意舍己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他说地上的平安会归于那些他所喜悦的人。他把平安从天上赐下来，他把平安用他自己的生命所赐给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耶稣说，你信我的人，他说你现在就出死入生。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解决了人类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那一个时刻是划时代的时刻？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从那时候开始，人类有了永生的盼望，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就有了永生，就进入了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不能够错过。当我的生命，什么叫圣诞和我，他的诞生与我有关系吗？这不是宗教节，这不是宗教仪式，宗教跟这个毫无关系，神恨恶宗教，所以神才不要告诉你是哪一个时间，不要告诉你是哪一天哪一年。甚至有一些教堂在找一些木头，说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木头，神厌恶这个东西，神没有让那个时候就发明照相术把主耶稣照出来让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神恨恶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用。当人的虔诚被利用到宗教里面去的时候，当人的虔诚去敬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就不会理会神的心意，我们就错失了这样伟大的救恩。所以那一个宗教的东西，它是与神为敌的，那一个世界的潮流是与神为仇的，撒旦今天要做的 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弄瞎我们的眼，再一次使我们回到迷茫里边去，再一次使你看不见摸不着，使你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你不明白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使耶稣变成了那一个小婴儿，使他成了那一个画面，那一个图像，觉得哎呀，圣诞节就是那一个，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虚无的东西把它拨开了，你来看真实的历史中神伟大的作为。所以在这里说，他说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啊，他说他反复的思想，很多当时的人把这些事存在心里，他要反复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些事存在我们的心里，来反复的思想神到底在做什么，人类历史到底向我们显现彰显出来的是什么。所以这一个划时代的纪元，为什么我们今天生在公元，那一个叫公元前，这一个划时代的纪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跟你我有关系吗？若这真的跟我有关系，若神这么伟大的预备跟我有关系，那是神唯一的独一的心意在人类历史上的，所以是你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的主来到世间，我们确实应该纪念圣诞节，但是并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我们必须，其实全人类因着这一个诞生，因着这一个救主的降生，因着这一个道成的肉身，全人类不一样了，全人类都应该纪念，必须纪念。如果不纪念的话，你没有得到救恩，你还在死亡里面，我们必须要纪念他。但是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纪念他呢？我们高唱一些圣诞的诗歌，好啊，很好。但是其实在我们看到救主降生的时候，在我们看到他在人间所做的、所行过的经历的时候，在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伟大的作为的时候，你无法只轻轻松松的用一个诗歌来表达。所以我相信，当我们真实的来到这位救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被预备妥当了？弟兄姊妹们，问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今天还对耶稣是那样的拒绝，那样的冷淡吗？当他千百年的预备，当他以自己的生命从荣耀之中来到这一个世上，取了如此卑微的形象，当他愿意跟你认同，你的羞辱就是我的羞辱，你的罪就是我的罪，你付不上的代价我替你担，当他愿意跟你同甘苦的时候，你心里还是在那样的冷淡拒绝他吗？所以我们当纪念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应该是我们在他面前谦卑悔改的日子，那个日子应该是我们在他面前把我们的感恩献给他的日子，那一个深刻的思想，深刻的感恩，那一个日子应该是让我们纪念他是如何把荣耀归给神的，如何把平安赐给我们的，那个日子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救了我们，如何的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去，让我们也能有那样荣耀的生命，把荣耀归给神。那一个日子是让我们能够在爱里边回应他的呼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你的，你实在爱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日子。那一个日子也应该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因着爱的回应承担使命的日子。那一个日子应该是我们出去把这大好的消息报给万民的日子，不是讲圣诞老人，不是讲婴儿，不是讲那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讲那一位救主降生了，那一个赐平安的君王降生了，那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所不可缺少的，而在你生命里是绝不可缺少的那一位救主，为你预备了，为你降生了，为你做成了伟大的救恩，今天他在呼召你，让你来到他的面前，让你悔改来接受他。所以圣诞是个伟大的日子，是个美好的日子， 是个平安的日子，也是一个无比的感恩的日子。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拓宽，让我们的思维能够从眼前的利益一点小事上能够去观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去观看以色列民族的见证，去观看神在历史上伟大的作为，你的心就不得不降服，不得不震惊，因为神为你预备的是太美好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的主，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你。主啊，我们思念你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们的心无法不感恩。我们思念你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作为，我们的心无法不感恩。我们思念主啊，你说你曾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然而这样的爱我们无法能够明白。主啊，就祈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愿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使我们明白，主啊，你的心意，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伟大的恩典。主啊，使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的心被你感动，能够苏醒过来。主啊，愿你那真是长阔高深的爱能够使我们的心能够体会，主啊，能够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借着这一个日子，我们思念你的降生，思念你为人类所做的伟大的救恩，思念你在生命中与我的关系，思念你今天对我的呼召。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奔走那条灭亡的道路，而愿意悔改归向你。主啊，愿意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啊，因为你是那样一位大有能力的主，你又是那样一位爱我们的主，你更是那样一位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愿意引领我们进入到你荣耀当中的主。主啊，你所预备的事情从来没有失言过，像我们歌中所唱的，你的信实和广大。主啊，我们知道你所将来预备的事情也必定成就。主啊，你说有一天你会再来迎娶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到你那里去与你同在。主啊，就愿这样真实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动力。主啊，你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使教会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使教会能够被你预备妥当了，成为你自己圣洁的心腹。主啊，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所爱的人类身上。主，我们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你，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